好，我们第二节来看华严法门啊。我们已经进行到华严法门概说的四啊，后面应该还会有五跟六啊，五跟六。好，那我们这边先补充一个地方，在讲义85页。讲义85页标题是刮胡山啊，各类实地说之成立先后啊。那这一段里面呢，导师有提到大师跟般若是从凡夫发心向上修行成佛的历程啊。那华严实地导师就说什么大大不同，什么意思啊？那时候好像没有特别解释了，那这边的大大不同呢，因为导师特别谈到是从凡夫发心然后一直到成佛，这是大士跟般若。但是呢，华严经的这个实地呢，它就不一样了，它的初地呢就已经是圣者的境界，圣者，已经是圣者的境界。那他到底为什么说是圣者？那在十地经的菩萨即喜地品，就是初地啊。但这个内容很长，我们看重诵比较快啊。在大圣经，在早期的经，它通常它会有一种体例，就是它一段这个内容谈完之后呢，那它就会说这个世尊呢，把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呢，以下列记诵再说一遍哦，这个叫做什么重诵？重诵就是重复上面内容，而用记诵的方式来表达哦。那在重诵里面呢，他谈到。当然不太好懂，但是里面有几个关键字。他说佛子，他就这个发此最胜心的啊，这当然是讲初地的菩萨。那佛子始发生如是妙宝心，即超凡夫地啊，超凡夫地就是已经超越了凡夫的这一个状态啊，入菩萨正性啊。所以光是这一段文呢，就表达出他这初地呢，他已经是圣人圣者，已经不是凡夫了。初地就已经是圣者，所以他前面还有一些修行的历程要修啊。所以这个，然后还谈到这个生诸如来家啊，这个我们成佛之道记诵在讲初地就有谈到初住即喜地，跟这边讲的名称是一样，即喜地生诸如来家啊。但是呢，后面导师谈到断除三种结，师德最增盛啊。在华严经里面谈到断三结啊，比较是在四谛里面的内容会谈到相当的情况啊。那为什么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谈初谛断三结呢？因为这个入中论应该是月称菩萨啊，他解释华严经十谛品的一部论，它里面就明确谈到这个初地菩萨他已经断了三结，相当于出国，也就是说菩萨的一种每个地他的一个的功德，在佛教界他有不同的传承，不同的传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表示出其实菩萨道的一个修行历程，它是非常长的啊。然后很长， 除此之外呢，还很多变化，也就是不同的方法啊。所以在修道的过程中，因为很长，然后方法又不一样，非常多不同的类别，所以每个人所达到这一种所谓的这种阶位啊，他们会有在每个传承，他会多少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当然有共通性，但也有差异性哦等等。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好，在偈颂里面还谈到禅僧如是心，即得入初地，所以这边在谈都是初地的一个状态，所以初地是圣者位，所以为什么导师说大大不同，应该指的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初地已经不是凡夫了，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阶位。好，那再来我们再很快的把上一次所谈的内容呢，再跟大家做一个重点的说明。那导师在我们讲义的85到88页这一段，我们上一次讲到87嘛，其实一直到88呢，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的一个用意是在重构，重新建构，重构就是重新建构华严实地教学它的一个形成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教学，它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在什么。好，导师在这一段说明里面，他先点出佛陀时代的教学核心的课题是智慧的现证，在85页那边。好，接着导师就指出部派佛教它其实已经有偏颇的发展，偏颇的发展有一些偏颇的倾向，比如说在导师的文字他说倾向于拘谨繁琐的律制，或是严密分析的阿毗达摩，或者是倾向这个重一致重思辨重养性，养性或是信仰，导师是用养性的这样的一个佛教。所以导师从这一个佛陀时代的一个精神，然后再来点出部派佛教的一个偏颇，那要表达什么概念？这暗示了大乘佛教的兴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回应这样的一个现象，提出它的一种改变，就是回应改善已经偏颇了的当时的一个佛教，那目的呢，就是恢复世尊在世时以智慧现证为核心价值的精神跟本怀，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编排，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在里面了。好，那其实导师的文里面也有明示了，也有明示。好，那在这个部派这一段谈完之后，导师就接着提示了般若经它是重视体证教学精神的，并且指出经中所重视的体证目标呢，般若波罗蜜虽然重视在菩萨阶段的因行，但其实也含摄了以佛的圆满智慧为核心的教学。般若经就是它的核心议题就是般若波罗蜜嘛，那导师有说以分别来说，当然是菩萨的因行，但是在经文的教学里面他又跟佛的这个功德呢又密不可分，密不可分，所以也含摄佛的圆满智慧为核心的教学，也有这样的教学，但是这一部分在经文的说明中这边少打一个字，在经文说明中不是非常清楚被显示出来，所以导师说般若经是这样的说，点点点， 有点不太好懂，但是基本上导师要表达就是，其实他的教学不只是菩萨的因行，也还是以佛的圆满智慧为核心这样的一种教学啊。嗯，好，那在般若经之后呢，导师按照时代来介绍大圣教典的一个核心思想啊。那接着导师就提到法华跟华严十地品的教学啊。那导师就提到，在这法华经的教学跟华严十地品的教学呢，它就充分显示出以佛慧为重要的立场跟特质啊。那这也就是进一步明确地回到佛陀的本位。般若经讲的还比较含蓄，般若经导师只是点出他是重视修行，重视这个慧，哦，但是呢，这个慧，导师所认为的一个重点应该是佛的慧啊，哦，在当然《阿含经》里面，阿罗汉的智慧就很受赞叹了，哦，因为解脱就好了嘛，哈，哦，但是佛的一个本怀就是，当然就是要让众生成佛，这是《法华经》里面谈的啊，嗯。好，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啊。导师说，华严十地品的一个特质，就从这一个见备一切经啊，一切智德经，这个在85页这边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看啊，就是华严的十地品，它有单行本，在诸法护，在85页的刚开头这边啊，华严十地二这一段，嗯，老师说见备一切智德经这个标题呢，就充分的显示了这个法门的这个内容。那也显示了佛法的一个特质，就是以智证为核心的精神，智慧的体证，智慧的体悟。那这样的智慧呢，因为声闻也有智慧嘛，对不对？独觉它也有智慧，对不对？也都是无漏的。那重点是在一切智德，一切智者是谁？佛。具足佛的一切智这样的一种功德，所以华严十地他的精神，他重在要去完备佛的圆满智慧，这个是十地品的一个精神。然后导致说，这个也是佛法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跟特质。好，那我们上星期是谈到87页，87页，就谈到法华经啊，法华经谈到佛出世是唯有一大因缘啊，就是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智见。佛的智见，导师说就是佛的智慧啊，佛的智见，佛的智慧。嗯，所以导师说法华经它是以佛的智慧为重要的啊，这个就是一切。见备一切智德经，就是一切智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一切智佛的功德啊，特别是佛的智慧是一切智啊，嗯，所以导师这边也提示出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妙法，其实就是佛的智慧，它的真正的内涵就是佛的智慧，所以这部经要教导我们什么？怎么样成佛，怎么样圆满佛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的一个课题的一个内容。好，那华严十地品，导师说这个华严十地品是菩萨成佛的历程，也依于同一理念而集出。这同一理念指的就是法华经以佛慧为重要这样的一个理念，或是体证佛智慧这样的一个理念。好，我们看到 88页。88页这边导师说他的一个教学的基本核心思想的跟法华经是一样，那要举证，他这边举了两个经证，那几个经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经里面谈到我念佛智慧最胜难思议，世间无能受，默然而不说。那这个不可说但是又说出来的呢，其实是佛智慧的少分。所以佛智慧是很难思议，但是世尊还是说了。但这只是说出来只是少分或是类似，让大家了解一下佛智慧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导师就接着说，所以说诸地广智圣妙行，以佛威神分别说，或者是说应说诸地圣智道。好，那这几句话在十地，这个是出自华严经啊。那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有单行本，单行本就是单独成经这样的一个的版本，叫这个在，然后对他注解的论叫十地经论，十地经论对这部经注解的论里面也有相当的内容，提到诸地上妙行分别至地义，这是对应到这个诸地广智圣妙行，以佛威神分别说。然后这个还有谈另外关于应说诸地圣智道，对应到的是诸地圣智道。好，大家特别注意圣智跟地是密不可分的啦，或是谈到这个智地这个智地呢，导师有特别解说，他说智呢，地呢是以智为体也就是菩萨的一一地的功德呢，其实就是一一这种智慧的提升它的功德，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因为每一地菩萨他都有很多种种的功德嘛，那这些功德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智慧一地它其实是有智慧去区隔他们的一个差异性也是以智慧作为媒地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功德重要的功德。好，那再来这个举证，也就是以智为核心这样的教学，另外一个举证就是十三的譬喻好，那这边导师提到十山呢，有十种山呢那在大海里面这是华严经里面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边的文，这是华严经里面的文，他说佛子菩萨十地因佛是故而有差别，如因大地有十三王何等为是，所谓雪山王、香山王、这个悲陀利山王等等有十那出地呢如雪山王等等，他有种种的这个譬喻啦好，这个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而已，我们回到这个讲义那十三都在哪里？大海中大海中就经里面就说这个十地，这个十三在大海中就如十地在一切之中所以十三譬喻十地大海呢譬喻一切之，所以十 地呢，都在一切之中。那在经里面提到呢，此十宝三王同在大海，差别得名啊、哦。菩萨实地亦复如是，同在一切智中，差别得名。所以，我们说初地菩萨在华严的这个教学里面，得佛的法身啊、哦，初得法身，也就是得到法身的少分啊、哦，也就是菩萨就是在具足佛的圆满功德，那初地已经具足佛圆满功德的少分，然后那越往上提升呢，就具足越多佛的功德，越来越圆满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些功德呢，都是一切智的一分啊、哦，主要要表达这样的概念啊。哦好，所以十地不离一切佛的一切智，约这一个次第生进的向一切智海，方便安立为十地啊、哦。那也就是华严经，它的修学就是以智为核心，好、哦，那智的提升就是修行的提升啊、哦。好，我们看小节，十地经论一再说智地啊、哦，菩萨地智正所设。所以这边都在处处导师都是要说明，这华严经它重视的是智慧，还有智慧的体证啊、哦。所以导师最后就说，这就是称为集一切智功德法门的意义哈、哦。这个法门呢，或实地呢，就它的一个名称就叫做集一切智功德法门。也就是菩萨的修行就是智慧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个提升、哦、好，所以导师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导师说到这个华严实地教学的意义呢，可由见备一切智德这样的一个题名来表示特质。那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说，它是以智证为中心的，这跟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一样的啊、哦。然后呢，这个智慧特别点出是佛的圆满智慧啊、哦。这个佛的圆满智慧，也就是无上的菩提，是这个修行菩萨修行这个智慧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理想目标。或是修行的目标，就是要导师主要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提到，就是经里面有这样的内涵，就是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听起来蛮美的，有如有智。如是什么？真如了哈、哦。智呢，就是体证诸法实相的智慧啊、哦。那真理，我们一般差别的来说，就是真理是智慧所体证的对象啊、哦。那智慧是能够体证真理的一个啊、哦、的一个能边能跟所嘛齁、哦。智慧是能证，真如是所证齁、哦。通常我们佛教都用这样的一个的一种能所来做说明齁、哦。但是导师说，这经文经常说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体悟诸法实相的时候呢，没有这种能所二元对立的一种差别啊、哦，是超越的啊、哦，只是方便的解说说，哎，这个时候哦，有这个能够体悟真理的智慧啊、哦，那这个真理呢是被体证的一个对象，这是差别，方便的差别说，但是实际上在智证证智当中，体证真理的智慧呢，它是 无二相的般若，不会有这种能所对立二相的、哦、而且是无二相的一切智，这是讲佛的这种圆满的智慧，体证真理这种圆满的智慧。所以基本上在体证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是不能去说有这个智慧之外有一个真理，或是真理之外有另外一个智慧，这样的一种二元，这是无有如外智，无有之外如所要表达的概念，它表达是体悟的境界。但是呢，体悟的境界没办法分，这众生是没办法懂的，所以要做差别说，做差别说。那如果做差别说呢，那就有因为真理呢可能有不同角度去看它，你对它的描述就会有所不同、哦、所以导师就提到辩中辩论呢，提到十法，其实法界是真理的别名、哦、或是成为思论的十种真如、哦、十种真如。好，那这个导师这一段主要就是在说明法华经、华严经他们一个教学核心呢，它是呼应了世尊时代重视智慧体证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哦、好，再来我们看到89页、哦、那这个这样的精神呢，导师进一步要从这个经中里面谈到与二圣的关系来这个角度来看、哦、同样也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导师这边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是华严师弟的教学精神、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导师说，第一个圈导师说华严师弟呢，他是常于组织的经典，什么意思呢？它是这个教学次第分明的、哦、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是很有次第的、哦、这个组织非常的有严整性、哦、然后内容丰富自然有序，组织架构非常的这一种很有体系，很有体系。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导师说所以能成为菩萨行位的准绳。所以后来佛教里面就是以华严师弟作为菩萨修行的一个准绳。好，那第二圈导师谈到菩萨是修行成佛的，与声闻缘觉不同，什么意思呢？声闻缘觉它是成阿罗汉毗湿佛，目标是不一样的、哦、那修行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因为目标不同嘛、哦、菩萨要修的科目更多、哦、无量无边、哦、声闻的要修、哦、还有独自的科目 也都要修、哦、所以这边的不同包含这几个不同的意义、哦、但是呢虽然目标不同、嗯、但是呢导师这边有注意到经论里面有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声闻跟缘觉的智慧能够断烦恼的这一些功德呢、哦、并没有出于菩萨的般若，不出于菩萨般若，就是含摄在菩萨的般若里面、哦、含摄在菩萨般若里面。所以导师这边就引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哦、他先引般若经的教学，般若经里面就谈说一切声闻辟支佛地皆在般若波罗蜜中，这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哦、好，那接着导师就进一步接下去他说这样的一个意义呢，实地品也充分的表现出来、哦、比如说在第六地的部分，他说第六现前地 的经文谈到入缘其理，声闻果证显在其中，这个都是跟般若经所说一切声闻辟支佛地皆在般若波罗蜜中这样的一段话呢是相呼应的。那在成佛之道记诵里面，老师有提到第六现前地慧圣住灭定，智慧最殊胜，然后他也能够住这个灭尽定，佛法皆现界缘起真实性。所以这个第六地他所悟的这一个的一个第六地的一个智慧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悟缘起，悟缘起。好，那在第七地也谈到独觉果证显在其中，这是第七地华严经里面第七地里面所讲。好，那八地呢所得的无生法忍，这华严经他这样说，此忍第一顺诸佛法，一切二圣皆能得此无分别法。为什么名为无分别法？这无生法忍呢，它就是对于无生法的一种深刻的体认，这个人有体认的这样的意涵。无生法是什么？涅槃。他对他已经有这种甚对于这种涅槃，在华严经的八地菩萨八地十地品或者十地经里面，在八地的一开头有讲的，有描述了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是什么呢？菩萨这时候这个弃悟的这一种诸法实相，弃悟的诸法实相，然后呢犹如这个大梦初醒，因为菩萨要这个渡彼岸嘛，在河里面要游泳，对不对？要广行度一切众生的这一个佛事，在这个体证这个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就一切这一种分别啊，种种的这一些这种分别就顿然的这个习顿习，犹如大梦初醒，这样就起了一个念头，就哎呀，原来一切都是假的，我在那边游了半天累得要命，原来是只是就像一场梦这样子，就内心就升起一个念头，他说那既然都是假的，那就不要再游了吧，就是这边休息就好了。那休息如果一休息下去就没办法成佛，懂意思吗？因为他佛的功德还没具足嘛，所以这时候这个诸佛就现前来摩顶，他说你现在虽然已经具足了一部分的功德，但是佛的圆满功德你都还没有完成啊，你应该在如你的本愿，就是你应该回忆你的本愿，要广度一切众生，要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你后面还有一段路要走，你要回要想起你的这种本愿，然后继续的往这个圆满的这种佛功德再去努力，再去迈进。言下之意是什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诠释。他说既然这一个疲劳，就是因为要度众生很累嘛，疲劳是假，就是说就一切这一种度众生都是假的，那疲劳也是假的，也没有什么好累的，懂意思吗？就不要再休息，疲劳也是假的，继续做，要圆满佛的功德。所以这无分别法呢，就是指他已经对真理涅槃诸法实相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契应，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说的这个无分别法，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 好，所以导师说得无生忍以上的，就不在二圣所，所以八地一直到八地呢，都跟二圣的这种功德都能够相通的，相通。好，那这个通呢，也都是在关于这种智慧啊，或是他这个智慧，也就是这个智断功德。所以导师引这一些呢，《华严经》里面都跟《般若经》所说的都相呼应。那这样的安排，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在里面，也就是《华严经》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就是依循于《般若经》的教学，在这边在做一些不同的说明。概念都是一样的，出于般若经，或是延续般若经对这样一个课题的见解，延续。好，那接下来导师就谈到这个四谛呢，里面说宴会谛，说菩萨住此宴会谛呢，所有这个以身见为首的这些烦恼呢，我所啦、财物啦、执着的这个处等等，于如是等一切皆离，就是没有这一些身见等等。那导师这边就跟阿含经做一个比对了，他说，导师说，依阿含经说，离身见等，身见等跟身见有关的呢，就是三劫。我们很自然就连接到三劫啊。好，那断这个离身见等三劫呢，它是得出果须陀洹果啊，与这个宴会谛的离惑是什么样相近？导师说是相近的啊。从经文里面看不出，没办法很断定的说哈，或是完全一模一样，就是至少是相近啊。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连结呢，是四谛才跟断三结相当啊。但是在月称菩萨入众论里面，他谈到初谛就断三结，所以关于什么时候断三结，在佛教界是有不同的传承啊的不同的说法啊。好，我们看第五项。这一段的解说，那二圣所证所断呢，是菩萨十地，也就是特别是八地以前的功德之少分啊。那言下之意呢，导师就注意到他说什么，如能回心成佛的话，那就是什么，如《法华经》所说，汝等声闻弟子所行是菩萨道。好，导师这边又有一些暗示，所以导师在写这个注意大圣很多暗示啊，你们要仔细读都读不出这些暗示来啊。暗示什么呢？就是暗示在华严经的教说基础上面呢，那法华经提出一切法门皆为菩萨的这一个修学的法门啊。也就是说，导师在这一段的说明里面指出大圣教学的一脉相承，怎么样的一个一脉相承，我们在总结从前面85页到这边，然后就是第一个啊，没有，就是这一段第三段，对不起，没有那么远，在89页这一段啊，就是首先导师谈到般若经说一切声闻毗湿佛地皆在般若波罗蜜中，然后这样的教学呢，它影响了华严经的教学，比如说在十地里面有六地、七地、八地、四地等等，都跟声闻的这个自断功德都相当。那在华严经的一个启发之下呢，那《法华经》就进一步的提出，进一步的提出 这个一切的法门都可以成为成佛的法门，都是菩萨应修可以修学的一个法门啊。因为这个八地呢，无生法忍啊，基本上比如说七地是这个独觉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所他的这个自证功德是相当，如果你在啊这个发心呢，那你就其实就相当于七地了，你再往后面还有八地、九地、十地就不远了啊。所以导师这一边的最后的解说这边就提示了，这《华严经》它启发了，或是法华经呢，接续了《华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功德，或是《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功德，再进一步的提出，是声闻他们是可以成佛的啊。这是《法华经》很特别的一个教学啊。那导师说，这样的教学也合乎啊这一个般若经的这种性空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会三皈依了，声闻可以成佛。站在缘起的一个立场啊，阿罗汉他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只是说这样的机会在佛教界是比较难理解的了，比较难理解。好，再让我们看到第90页第四段啊，这十地品的教学，除了前面啊，重视这一个自证的一个精神之外呢，那导师前面有谈到他是擅长于组织的嘛啊，那擅长于组织里面呢，就会有这一些阿毗达摩的气息啊，阿毗达摩的气息。那这边所谈的这个阿毗达摩的气息，我们来看啊。比如说这个在第二地里面呢，谈到二地是有提到十善道啊，十善业道。那在说明十善业道的时候呢，详说了十不善业道的果报啊，基本上阿毗达摩才会做这种维系的一个说明了啊，这是阿毗达摩的一个特征啊。那在同样，导师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谈到第五地啊，谈到这个地，地就是四地了哈。地就是真理啊。那经里面呢，谈到要去体悟这个觉法的自相共相啊，然后知这个相，知相地啊，相的一种真实的一个道理啊，了诸法分位差别，然后知这个差别地啊。依法差别的一个真实的道理啊，然后呢，善分别蕴界处啊，然后这个是知什么成立地啊，成立的一种诸法安立的一个正确的道，这个地就是正确的道理了啊，这不限于四地啊，所以种种的地就是种种正确不颠倒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光一个地呢，就有种种的这一种差别分别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内涵或是方式呢，他说跟阿毗达摩者的分别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然后另外呢，在六地里面说到十二缘起啊，说到十二缘起。那每一支呢有二种业啊，它是约三道三世三苦来做这个分别啊，并且呢提到著名的一心缘起啊， 华严经啊很重要，或是华严教学，或是华严思想，一般我们在谈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一个一心缘起啊，一心具足这十二支了哈，我乃至于提到这个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啊，那这样的教学，老师提到被后代的唯识的这一些论师们呢所重视啊，在这一个提出唯识的经证的时候呢，就有提到三界所有唯识一心都是心所显现啊，心所变这样子啊。那这样的一种所有唯识一心，然后里面特别谈到这一个十二有之啊，皆依一心啊，这样的一心缘起呢，导师说这也不是什么太新的观念啊。老师说这个在部派佛教就有相类似的概念啊，叫做刹那缘起。刹那就是很短时间啊，那十二支具足，那一心你若用时间来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很短啊，懂意思呢，当然概念不太一样啊。那这一部分呢说来话长啊，我们的时间这说下去可能大家没办法回家睡觉。我们先谈到这边啊，关于华严经的这一个一心缘起这一段，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来比较详细的说明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我们最后回向，